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崔斯坦的书房》第13集。那我在这之前先也顺便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最近反正我人生遇到蛮大的转变，就是我现在回到台东帮我爸选举，所以我现在终于把算是前一个阶段，因为我上一个月开始有一段时间蛮忙的，然后自己的状态也没有很好。那我各种企划其实也都停下来，但到最近开始算是比较有一些新的想法之后，想说还是有些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那我最后决定先做的，我上一次有开一个企划是21世纪什么给21世纪人类的手册。那个企划因为它要想的东西比较多，然后也因为很多东西其实跟我最近在帮我爸处理政见相关的东西有关，那个东西我想说可以等选举之后，也许假设有一天我爸真的选上，然后我就会去当国会助理，那些东西可能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呈现这样。那我这次比较多会是做，我会做另外一个企划是关于，也顺便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人生跟关于选举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发现这当然跟星座有关，不过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说我到下一个企划再讲了哈。反正下一个企划有一些会介绍跟我自己最近人生的近况有关的事情，包含像宗教经验啊，或者是像选举，或者是探索人生这一些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之后会开一个企划，那个企划就比较日常生活，而且比较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简单啦，因为那毕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到时候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会先做的第一个接续的企划是做书，那这个书叫做《做一个敢说出需求的人》。其实这本书是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他说他是我妹妹这样，我们两个去逛成品的时候，我们在成品看到这本书。那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蛮有趣，因为它的书名蛮符合我自己现阶段人生的需要，也让我想起一些我周围需要的人。所以我后来买这本书之后，我就常常贴在我的现实动态之后，也蛮多人给我回响的，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感动嘛，就是说我应该来做一下这本书，去跟大家去分享关于自我照顾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其实在自我照顾这件事上也经历过蛮长的旅程，那我自己也是曾经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然后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很努力做，但其实各种方面没有做得到很好。比方说像我以前希望我是一个聪明然后蛮帅的人吗，就是所以我以前是这样想象我自己的，可是我后来完全放弃外表，然后到后来证明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念博士，这一连串的旅程。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也给我蛮大的提醒，或者说给我蛮大的回顾吧，回顾我这段时间怎么从那里开始走到这里的这样。那这一本书因为我其实也有一点赶，我也不知道随时可能现在都会有人跑进来，所以我稍微从那个回到就是崔斯坦书房一开始，我讲说有客观读书的四个方法跟主观读书的三个问题，就是四个问题三个问题。但我比较我会第一集就会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那之后我就会一张一张念，然后算是有点像是回顾我自己对这一个他提出的方向，我自己的人生经验跟反省，那也会跟我另一个企划有些互动，因为另一个企划也会回顾我的人生，然后发生的事情，跟这些事情怎么演变到现在这个情况，还有我人生的转变怎么发生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这样好。所以我回到介绍这本书，我的前言居然讲了好多关于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我原本还没有打算讲那么多。好，那我先介绍第一个是作者是一个我把问题放在后面，但我简单讲一些我觉得有趣的地方。第一个作者是自称是一个肥胖然后聪明的人，同时固执己见又多愁善感。那他给自己的一些标签也蛮好玩，就是说他说他就是社工硕士啊，那他最近在做的工作是做生活教练，然后是一个有伴侣的女同志，然后也有小孩，所以这算是他的某种蛮特殊的生活上的场景嘛。那其实我觉得蛮多时候他的思维很多时候是当然取决于他这个社会上的身份，然后也跟他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因为他的身份上蛮 蛮在社会上算特殊的嘛，因为他同时他是这个统治，然后肥胖，那也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这一些东西其实都让他在这些标签当中更容易感受到，无论是社会的排挤啊，或者是很想要迎合他人需求的这种身心状态。那我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后面开始讲到书的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会有更多的讨论，或者说有更多的分享，因为其实蛮多这一类型的人，其实都会有就承受比较大的压力。他可能比起像在主流，因为他是美国嘛，所以他可能比起主流的人来讲，比方主流的白人男性来讲，可能他承受的压力的类型就非常的不同，类似像这样的。OK， 那这本书尝试在回答哪些问题呢？就是我们如果看书名的话，叫做做一个敢说出需求的人，所以是其实是说出需求之外，就说出需求其实意思是我们可以怎么去要求，或者说怎么去获得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这件事情这样。所以这本书其实就在讨论如何自我照顾的事情，或者说如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去让我们被照顾，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改善我们自己的环境，让我们活得更舒服。所以如何自我照顾是这本书很尝试回答的问题。那另一个东西，其实因为自我照顾其实还蛮多人讲的，就是我们在坊间的书我们就看到说蛮多都会说什么要爱自己啊，然后好好泡个澡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可是他其实有提到说，其实自我照顾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单纯，它其实是复杂的。每一个人其实有不同的需求，那这个需求在自己光是同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所需要的东西也会很不同。所以我觉得他就提到了自我照顾的各种阶段，所以这本书也会尝试去回答这些阶段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优先次序，或者是你可能需要完成的事情有哪些。这本书在回答哪些，就是这本书回答对象是哪些人呢？我觉得这个蛮其实他书里面的那个序里面有提到是说，但不止这些人，但其实我们可以去大致上第一种一定是被社会压迫的人嘛，就是因为他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被社会压迫的人，所以被社会压迫的人很多会更想要去证明自己的优点。比方说像同志，这其实在台湾也是，同志很多都有身材焦虑，然后或者是说对阴柔气质的霸凌，就是像这样的，或是女性会希望表现比男性更加成功，类似像种种的这种被社会压迫之后会产生更大的自我期许去克服这件事情。所以这一类的人会更容易去忽略自己的需求，所以各类被社会压迫的人是第一个这本书想要跟这一些人沟通。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单做很简单，其实它就是一种忽略自我照顾的人，尤其在现代社会我们很追求效率、名声或者是金钱，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们认为自己要有生产力我们才是一个好人，那我们这样的人更容易忽略自我照顾，所以忽略自我照顾的人也会是这本书尝试想回答的对象。好，这本书提及哪些推论跟想法呢？我觉得他其实这本书从各种人的感受还有需求出发，然后去客制化自己的照顾指南，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通用性的通则，就是说你只要做步骤 ABCDE 然后就会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以一个标准的做法就可以完成自我照顾。其实自我照顾是很独特性的这样。那再来就是说前面有稍微提到说他其实提到了自我照顾的阶段，所以如何分阶段的去实践自我照顾的过程其实也会这本书蛮重要去讨论的事情这样。那第三个是说讨论爱自己跟看似爱自己的这种抽象概念，就是像我刚刚前面也有提到是说蛮多坊间的书都会是说你累了可能要泡个澡之类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大方向的实践，可是蛮多细节，比方说我们处在一个不舒服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舒服，要怎么远离，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需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让自己舒服，或者是不要穿什么样的衣服让自己舒服，远离什么样的人，类似像这样，这个其实或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他可能需要离开，或是需要去跟人家要求他的需求， 这一些东西都是这本书会比较细致的去讨论说这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样实践在生活当中 是最重要的。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大原则，叫做可行性大于完美，然后尊重自己大于完成计划。可行性大于完美的意思是说计划一定要能执行，执行是最重要的，执行到好是另一回事，但你为自己有做这件事情，然后让自己可以信任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可行性一定是要大于完美的。再来是尊重自己大于完成计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认为感觉我们就直接问自己说我们是不是要做这个，然后确定之后然后就开始不顾一切去完成计划。可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计划的过程我们有时候会反反复复的改变自己的需求，有时候是 A 有时候是 B， 然后有时候发现慢慢可以信任自己的会提出更大的要求，所以这有时候计划会随之跟着改变。所以尊重自己其实也意味着说你不一定能完成每一个计划，或者是说你完成的计划会变质，就是你原本也完成的计划可能反而变成自己的压力。这个我觉得其实在之后在讨论书的细节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多去往这些方向去讨论这样。 OK， 最后一个部分是这本书用了哪些方法和资料来佐证他的想法呢？那我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是这本书比较像是工具书和指南书，不是一本关于照顾理论的书。就是说他其实在告诉你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有哪些步骤，因为当然前面一直讲到客制化这个想法，所以他比较告诉你是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做哪些事情，或是怎么样去问自己给自己时间，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是一个自我照顾指南，他也会不鼓励你，他没有鼓励你一定要分阶段看完，因为每个人可能人生的需求不太一样，你可能已经完成了休息的需求，可能你安全感的需求可能没有完成的很好，或者是说你可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但它同时会危及你的安全感，怎么样在中间找到自己真的想要的路，这个比较是这本书会按着你的 case 然后稍微去讨论说可能实际的操作上要怎么做。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工具书，比较像是一个指南，比较像一个地图，比较不是一个理论的书这样。那第二个他其实我觉得他其实蛮多时候有点像符合自己程度的锻炼，就是更像是一种运动跟训练的计划，训练自己照顾自己的行动这一个东西要怎么样养成。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才是真的可以一直照顾自己的人，我们也才是真的要肩负起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可能我们小时候我们父母照顾我们，我们也不认为他们照顾得很完整，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需求，所以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认为是父母可能不够好。可是慢慢长大了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善待自己，因为我们更了解自己了，因此我们可以善待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更好的人，跟照顾好自己，让自己真的是舒服的活着。所以我觉得他在训练这件事情上蛮多是给自己一些计划，跟有点像，我觉得真的还蛮像健身嘛，就是怎么样养成这样的，可以说养成这样的习惯，或是锻炼这样子的精神。那最后一个是说这一个书其实关注的面向包含了身体、情感、理智，还有所谓的心灵，就是这一些照顾的面向都会去提到说他会分一些大项目去讨论，像刚刚讲的安全感啊，或者像需求可能有哪些阶段啊，或甚至是我到后面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跟他人表达需求这件事情，他其实都会去讨论。OK， 那就大概先关于刚刚居然打破音，我关于这本书本身就大概先讲到这边。然后我其实他这本书的蛮多逻辑跟想要讨论的主题，其实也是我之前蛮长一段时间在培养自己的嘛。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忽略自我照顾的人，就是说我在高中开始就一直想要做研究，但我高中是因为我国中就离家念书，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心灵方面的需求，或者是说情感方面的需求，一直是我自己蛮多时候是忽略自己的。那我觉得在整个长大的过程当中，也蛮多次面临到心理的需求，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让自己很痛苦，或者是说 忽略身体的训练跟身体方面的照顾，甚至是连理智层面 过分使用理智，导致自己的生命 跟精神有点分离的那种状态。其实我觉得这本书都蛮实际的去回应这些现象。那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蛮多阶段，我其实已经经历过，所以我更可以理解它可能是在做什么。然后我也因此也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说出自己的需求真的是尤其在华人社会蛮大的挑战。就我们会很期待不说清楚然后让别人来回应我们的需求，或者是我们也很害怕去说清楚之后被人家视为是一个难搞的人，我们甚至是会觉得那可能是一个软弱的表现。那我觉得为我来说，这当然在美国可能在某种上他们比较容易说 I love you 这种类型的事情，可是对现在的自己来讲，我会觉得其实在华人社会也更大挑战是更大的，也更需要大家去留意说，我们华人社会是不是更多去期待别人给我们不同的这种读空气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蛮好，也蛮值得去跟大家讨论这本书。那最后也算是我好不容易开始要重新一个新的计划，然后也希望这个过程当中可以也得到大家的回馈，因为我觉得录的过程是比较不容易的。比方说像前面四分钟其实是昨天录的，然后录到一半之后就是那个我姐姐他们下班啊，然后竞选总部就是开张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有很多有的人就会进来，那我就必须开始去处理其他事情，所以他就会一直来来回回。那为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过去录 podcast 的时候都是我想清楚了然后把东西安排好然后开始去做，那最终可能就是我就会定下在半小时之内把它全部讲完。但这次的计划，我为了要让它在这种动态过程当中执行，我就不得不在留在竞选总部的时候做，因为我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必须坐在竞选总部。那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有趣的事情，然后我也蛮多时候想要在过程当中有空档就可以看看书然后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计划这样推行下去，更多也算是不仅是讨论这本书，也算是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充满冲击的阶段怎么样去做自我照顾，我觉得也为大家可能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事情。那今天崔斯坦的异想时间，我们的崔斯坦的书房就到这边，然后也期待大家去来听。这样我还蛮感谢有一些那个朋友，其实有跟我讲说他蛮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那我也蛮感动的嘛，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做的当下的时候蛮多时候都是自己自顾自的做，那我觉得也蛮开心有人有听见跟也认为是值得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期待这一件事情可以持续做下去，一直做到我可以一直，希望我可以一直做下去啦。然后也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主题也可以跟我讲，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去讨论各种多元的东西，因为我其实学过的东西不少。那我当然不是叫炫耀，是说我也蛮希望我这些学的东西是可以分享给别人，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大家知道像我觉得我知道的东西很杂，然后蛮多时候也是因为回应他人的需求或是我自己的需求我才去探索这件事情的。就比方说像我很懂很多心理方面知识，也是因为我自己过去经历了这些过程，所以我怎么样去研究我自己然后去找到这些出路。那我其实也蛮希望有方法去回馈给我周围的人嘛，因为我知道蛮多人也身处在痛苦当中，不论是我可能是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心理方面的状况，或甚至是有些朋友是有认识的一些朋友身体方面的状况，他可能然后是站姿不良这种其实某种上也算是身体方面的状况，或者是有些东西不懂类似像这样的。那我觉得我还蛮希望这些东西可以回馈给大家。那这本书基本上也蛮符合我之前讲的那个21世纪计划啦，所以我就也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书刚好也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当作子计划嘛，不过它会并在崔斯坦书房里面。好，大概是这样。好，我终于把时间撑到20分钟了，所以很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见，拜拜。